今天的读经是雅歌书第二章第七节。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罗马书第十九章第八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他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在这个惶惶不定的时代，平安二个字两字是最宝贵的话语。因为犹太人啊，他们见面的时候也是问候，互相问候平安。这个在变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内心会有一个在基督里的平安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全球啊这个疫情这么蔓延的这个时刻，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同感，今天能够享受在主里平安是何等的有福。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就明白啊，在基督里我们存着一个盼望啊，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在这里叹息，在这里劳苦，在这里等候，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这一切都能够过去，能够在主里面享受一种身体得赎的这个自由。这个盼望是存在每个人心里，是非常的强烈。耶稣讲过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日月星辰都现出异兆，地上的邦国都有困苦啊，这个就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啊，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我刚才用到这个惶惶不定呢，就是耶稣讲就惶惶不定，这个大家人心里都有一种啊这个不安宁的一个心情啊。耶稣讲到这个话以后呢，他紧接着呢就说啊，这个他要讲自己复临的那个状况。他说人要看见他要有能力，要带着能力来到世界。许多人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呢，我们要挺身昂首啊。挺身昂首就是表示我们啊有美好的情绪了，也有一种胆量来亲自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主带给我们啊美好的这个盼望，我们呢就在主里守候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这个娜娜，你直接摁啊，这就啊，对。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是比特山的思念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有两处，好，就是一处是雅歌书的这个经文，这节经文呢有点像以前读过的一次经文有点类似的啊。我记得讲过一次动态的生命吧啊，动态的救恩吧。讲到良人对佳偶说，我要到木药山，我要到乳香港啊，只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就回来啊。 他说我的佳偶啊，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当时讲的耶稣基督对教会说，我要经过什么道路，我要经过莫要山，我要经过鲁香港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呢，我就回来啊。这里讲到两座山啊，这里呢他说这是佳偶讲的话，他说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哎，这里也是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呢，你要转回啊，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这个比特山呢，当然在以色列地是不会有这么具体这个名字的啊，这个地名也是没有的。这是比特山的意思，就是分离的山啊，就是分离的山，就是离别的时候一个山。那么据说哈，他说这个原文的字根呢，就是劈开了两半的意思啊，就是从一个物体劈开了，分开了两半。这个山，一个山呢，就突然之间有这一个啊一条裂缝呢，把它分开啊，有这么一个意含义在里面啊。亚伯拉罕献祭给上帝的时候，立约的时候呢，有一个动作。上帝叫他把牛羊要劈开，这里一半那里一半，有这么一个动作在里面。那么这个比特山就是分离开来的，从一个整体分离开来的两半。那么在比特山上有一种等候啊，他说我的良人求你转回呢，好像羚羊或者小鹿在比特山上。那这是一种美好的期盼了啊，美好的期盼。那么比特山啊，也就是说分离的山啊，这个分离的山在耶稣基督和门徒之间有很具体的一种描述。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上。耶稣在升天之前和门徒讲的那番话，就是分离之前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假话啊，为以后团聚做准备的一些话。我们呢有可以看到啊，经常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结果呢就讲了一大段的这个穿越时空的话啊，讲了以后呢，耶稣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耶稣和门徒在一起呢，门徒是啊非常留意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的。耶稣基督曾经啊，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啊，在山上啊，门徒注意到他在山顶上看到这个圣地的时候呢，耶稣呢嚎啕大哭，啊，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啊，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希望你能够知道关系你平安的日子。”当时呢，耶稣为耶路撒冷这么金碧辉煌的圣殿呢，耶稣看到了这个殿顶啊，因为他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比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高啊，从山顶上面看下来刚刚好。那傍晚的时候呢，那太阳照在那个圣殿的殿顶上面，金碧辉煌的，闪闪发光的。耶稣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哭，就是为耶路撒冷的未来呢，在那里哭。那么门徒当然存在心里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时候哭啊，因为在他们思想里面，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是要做王的前兆，他们想得很美好。耶稣这番哭呢，就哭出门徒心里这个一种疑问了。所以当耶稣和门徒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呢，门徒曾经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呢 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好，因为门徒心里都有一点感觉嘛，耶路撒冷的毁灭肯定是同这个圣殿会有关系的嘛。耶路撒冷如果毁灭了啊，这个圣殿也没有了嘛。所以呢，门徒就问耶稣，问耶稣，他说：“夫子，指着这个圣殿，他说：你看这个是何等的殿宇，是何等的石头啊！”门徒讲话很巧妙的啊，意思说这个圣殿这么好，这个石头这么大啊，石头这么大，哎。你讲起那些话是不是会应验呢？意思后面一个疑问就是这样啊。那么耶稣这个时候加上一句话，好，耶稣这个时候肯定的加上一句话，他说：“以后呢，这个圣殿呢，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耶稣没有给他们留下疑问啊。那门徒把这个事装在心里。那天晚上呢，耶稣是到橄榄山上去的，我们讲到橄榄山啊。耶稣到橄榄山上去，门徒心里那个 问号呢蛮多的，所以当耶稣坐下来以后呢，门徒就把心里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他说：“主啊，你再来的时候，意思说你，他认为呢，这些都是他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你再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世界的末了，你降临的时候，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就要问清楚这个问题。耶稣在橄榄山上就讲了一篇啊，我讲是穿越时空的一番话。这个穿越时空呢，就是眼睛要向前看的，向幕后看的啊，要发生什么事情，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要发生哪些事情，耶稣要呢对门徒讲。那么这幅图像呢，就是描绘出来，是大家呢就知道，在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历史的进程是到了什么时候了。像彼得告诉我们讲，他说有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啊，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呢，就可以啊知道啊，只等到你们啊知道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中出息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这个预言就像灯照在暗处呢，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历程呢到了什么一个地步了。那么大家读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总结起来有几个方面啊。那耶稣基督讲到，在他和门徒离别之后，初期教会在地上要遭遇的一些事情啊，要遭遇的事情有逼迫，人要把你们拉到公会啊，你们要被定罪等等哈。耶稣也讲到，在他离开世界以后的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的这些大事。耶稣讲到，在他离开世界以后。40年左右的那个耶路撒冷毁灭呢，他讲的是非常的具体，讲的非常具体。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们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在城里的要逃到山上去，在乡下的不要进城。你们啊，知道这个时候是个耶路撒冷成为荒场的时候，耶稣也给他们一个证据，就是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时候到了。那叫大家做好准备，而且呢，在祷告上也做准备，要为那个时候，现在就为那个时候祷告啊，要为那个时候祷告。他说，耶稣说那个时候呢，奶孩子的和怀孕的有祸了。这个就是这个有祸了，不是说他怎么遭难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很不方便。有逃难的时候，如果有大肚子啊，你又抱着一个小孩，那是很增加你的困难。 而且呢，耶稣说啊，现在就要你们祷告，希望你们在这个遭难的时刻呢，不要碰到冬天和安息日，因为这两者都会增加你的困难。安息日城门关闭了，犹太人是很严格的遵守安息日的。那么耶稣讲到这个毁灭的时刻呢，其实和世界末了最后的毁灭呢，它是其实有一个是个缩影了，这个影子放在那里。耶路撒冷的毁灭就像世界最后遭难的那个日子一样。耶稣讲到这个例子呢，就是叫大家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你们心里就有一种什么，要做好挺身昂首的准备。那么按照耶稣所穿越时空这个假话呢，啊，历史到了公元以后70年呢，耶路撒冷就真的被兵所围困，啊，罗马兵丁围困了耶路撒冷，要来毁灭耶路撒冷。那么把耶稣话装在心里的那些人，记在心里的那些人，就想起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话，就逃了嘛。耶稣说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就他们就逃跑了嘛。耶稣说你不要下来拿东西啊，在城里就赶快逃到山上去啊，乡下的不要进城啊，这些就是表示说这个时候你不要有什么留恋了，要赶快逃命。那事情也真的这样发生了啊。所以在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在这个城里毁灭的啊，他们都逃到这个约旦河外面，一个小城市啊，一个小城市。那么被围困的那些兵，突然之间就解围了，就走了，突然之间就离开，给他们一个机会啊，给他们一个机会。为什么呢？上帝给他一个机会，因为罗马城呢发生这个兵变。那所以呢，这些军队就调动就回去了，调动回去了。那边政局稳定了以后呢，这个兵重新就回来围困。那他们呢，这些耶路撒冷那些人呢，在这个军队撤离的时候呢，他们心中有一个思想，他说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啊，他们就不战而退。他们有个虚妄的安全感，哪里知道第二次围困呢，就不是那么美好了。后来呢，这个被兵所围困的这个城呢，就一直就围困到他们城里断了粮啊，断了粮。这个据说啊，在那次遭遇这个患难被杀的饿死的这个总人数呢，根据这个历史记载呢，是超过100万人啊，100万人。那么那个折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使他们满天看到死亡，每天看到死亡，把那些饿死的人、逃生的人、抓住的人都呢在周围的山头呢，耶路撒冷不是在这个众山的环绕之下的嘛，在所有的山头呢，就树立十字架，把那些人都钉在上面，啊，都这样。我前次讲到这个犹太人他承受这个惩罚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愿这个罪呢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啊，他们发过誓的。所以今天呢，罗马人就用那些耶路撒冷周围那些山下这个十字架呢，让他们看到他们那些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痛苦。后来，这个城门攻进去了。攻进去的时候呢，攻进之前呢，其实这个提多将军是有吩咐的，不可以毁灭这个圣殿，啊，不可以毁灭圣殿。因为统治阶级总是想啊，我不会和你的信仰起冲突，因为信仰是他们心中最高的东西，最高尚的。 如果我做的事情和你的信仰去冲突呢，对我的统治是不利的。也这样也是，统治阶级都是这样想啊。那么，所以他要保存这个保全这个圣殿。但是呢，那些杀红了眼的那些罗马兵丁呢，有人拿着火把，不经意之间把这个火把拎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结果这个圣殿就起火了。我们知道圣殿是大部分是木结构。香柏木啊，这些木结构，结果就烧了，就烧了。据说呢，当时杀进去的那些人啊，逃到所有的人都逃到圣殿里，就像这个以色列民中间有一条法律了，逃到祭坛那里的人好像他是最安全的，那么他们觉得自己逃到圣殿里是最安全啊，大家都集中在这个圣殿里面啊。结果那些罗马兵丁进去就杀了那些圣殿里的人，这个所谓台阶上面留下的血呢，是像河一样，河水一样。所以这场灾难呢，耶稣把它放在穿越时空的这个讲话里面，耶稣把它放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记载里面啊，放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记载里面啊，这个讲到他自己降临之前要发生这么事情。耶稣也讲到啊，假基督假先知，好，假基督假先知，而且耶稣及基督也讲到啊，因为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呢，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这是这社会状况，社会状况啊，人心的状况。那么真理上面倾倒，这么不愿意讲纯正的真理啊，为了迎合人的需要，可能会降低这个真理的标准。那些讲平安啊平安那些人啊啊，他把信仰呢就当作一个什么一门知识来传播，所以保罗讲那些人就这么幕后的世代呢，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这个社会状况，宗教界状况。会发生这么一个事，对自己没有什么生命品德上的要求，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不法的事增多嘛，罪恶蔓延嘛，罪恶蔓延，这就引起社会上一些啊可怕的现象。那么基督徒呢，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呢，他里面的爱心呢，也就觉得哎呦，我信耶稣也会心灰心。看看好像信耶稣也是这个样子，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教会就会冷落，就会冷落，这个信仰状态就会怎么，就会退化。这是末世代的一种现象，穿越时空的一个讲话啊。耶稣又讲，这末世的福音，这末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来到，耶稣也讲他的福音又是广泛去传，又是广泛去传。这个世界虽然这么败坏，但是福音还是借着这个，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在橄榄山，在耶稣身边只有这么几个人。耶稣呢，他穿越时空的这个讲话呢，他说在末世代呢，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因为呢，作为审判的一个依据，让人有选择永生的这个自由。怎么这个时候呢？凭什么来审判你呢？哦，你听见福音，你听见救恩的信息，你接受不接受，就决定你的命运与否啊！你的命运。那么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啊！感谢主啊！耶稣。穿越时空的这个讲话呢，今天应验在我们当中。好，这个现在我们有人说以前要什么，要传道士到什么地方去，那些人才能够听见福音。哈哈，以前有这么个想法呢啊， 要传道是差会嘛，那时候有福音机构的地方呢，派一个人到那个没有听福音的地方去，那么去呢冒死啊，或者冒着困难呢去向他传福音。哎，其实现在不是这样，这个福音信息呢，通过什么媒体，通过现代化的这些通讯工具啊，我们说，那人能够哪一个人不知道耶稣吗？现在有哪一个人不知道耶稣？耶稣的救恩，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得到。耶稣有讲，他说多处有饥荒、瘟疫、地震，好，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宗教界、社会上的一切自然界的，都在为耶稣基督再来呢，有写出一些预兆，日月星辰要写出预兆。地上的邦国都有困苦。耶稣讲到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饥荒呢，就是没饭吃。我想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间，饥荒应该有温饱问题，应该是好解决的，民以食为天嘛。但是灾难中间有包括一种这个社会不均啊。有人吃不饱饭呢，这种现象也存在啊。有些自然界的这个干旱啦，蝗虫啦，或者这个天灾啦，这些东西呢，会让人这个颗粒无收啊。这种东西呢，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不是还是经常发生吗？瘟疫啊。是人的寿命现在据说是不断的提高，当然和以前不好比了啊。这个古代社会呢，那个时候没有病菌啊，可能环境很好呢，挪亚这些先祖们都活了几百岁。现在人的指望呢，能够寿命延长了，活到七八十岁，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个现在80岁呢也不算什么大事情了。在这个医学知识水平、健康的这些医学水平这么提高的时候，人的寿命相对然后就提高，但是瘟疫有一段时间很开心，说这人类消灭了天花，消灭了麻疹，可能消灭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走路不稳的，消了麻痹症，对，这个脊椎出毛病的哈，这个是侵犯这个脊椎的你觉得人类还有指望去消灭这一切？好像和疾病的这个斗争中的取得完全的胜利。好，耶稣说多处都有饥荒、瘟疫、地震。今天这个疫病啊，给人敲了一个钟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人类是真的很无能的，很无能。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病毒，能够把人搞得这个样子啊，惶惶不定，人心惶惶，没有一个人不惊惶。我想这次疫情啊，用什么字来形容呢？有人说是空前啊，当然肯定是空前啊。我们希望它是空前，也是绝后的啊，希望以后它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次发生了就好了，发生了就好了。那么这些事情啊，发生了，不过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检讨深层的这个原因。我们就是说，耶稣那这些事情出现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世界是这么个状况。这个状况的存在，就表示耶稣基督他来的日子近了。他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世上充满仇恨。耶稣说，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世界上充满矛盾，充满仇恨，充满纷争的这个时代。还有看不见的敌人， 叫人什么？叫人忘了身位啊！哦，这个不论你是富足的、有权势的，结果这个命和可能就被他夺取了，这个很可怜，很可怜。耶稣讲这些穿越时空的话来告诉门徒，他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这是耶稣总结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很具体的记载耶稣这穿越时空的这么一句话。我们再讲四个字：穿望相后。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耶稣和门徒分离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上。耶稣和门徒讲这番话的时候是在橄榄山上，耶稣和门徒分离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上。我们讲彼得山的思念，就是讲我们和耶稣分离时刻的那种思念。耶稣在复活以后和门徒讲了一段话，而且告诉门徒啊，你们在哪一天要到什么地方和我见面，这个约定的山，耶稣和门徒之间有个约定的山啊，这个约定山就是橄榄山。那门徒照着记住耶稣这个话，到了耶稣约定那个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那么他们也不知道耶稣这个时候要同他们讲什么事情，他们可能耶稣这个计划里面，今天可能在耶稣的计划里面，可能宣布自己做王了，这个观念一直在他的脑海，他们的脑海里面。所以到门徒到橄榄山上的时候呢，他们又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想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啊？是不是应该就在今天呢？那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啊，耶稣只把他的计划要在地上首先建立一个属灵的天国这件大事先要完成。好，耶稣接着讲话呢，就是你们这个时间是他父来决定，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要得着能力要去广传福音。耶稣这里话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呢做我的见证。好，这个话讲好呢，经上说有一朵云彩就把耶稣基督就提到天上去了，他们就看不见。当门徒望着这个云彩看见耶稣升天啊，我们想这个是多么紧张的一个时刻啊！这个在他们中间这位耶稣基督突然之间就被一朵云彩要接走了啊！突然之间，这是突然的事情啊，这个突发事件。所以呢，他们就定睛就望着这个天上，一直望到耶稣要看不见的时候，还是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啊，对他们讲，是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接他怎么样往天上去呢？他还要怎样来？他要怎样来？哦，哎，这是多么啊美好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心灵中间有一种什么？有一种盼望。这个被接升天的耶稣怎么去？哎，你要看到他，还要怎么来？那么这个就是穿眼望眼欲穿了。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希望等耶稣基督能够回来， 这里面下面有句话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说明这句话，就说明门徒是在橄榄山上回家的。橄榄山呢，离耶路撒冷不远，安息日可以走的路啊。犹太人安息日不可以走，只可以走两里路啊。超过两里路是不能够走的。那么这个橄榄山是他们可以走的，安息日规定中间之内的一个路程。那么门徒呢就回来了，就回来。那么这帮门徒心中这个时候一直存着这个盼望。这个被接圣殿的耶稣，我们要怎么样去等他回来呢？那么去热心的去完成工作。耶稣基督在临别之前给他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去，要为他把福音传到地极，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要为耶稣做见证。这些加利利人呢，耶稣把这些人称作 那两个穿白衣的人说加利利人呢，就是当时在橄榄山上看耶稣升天的这帮人都是加利利人，加利利地区的人。门徒中间除了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以外，这十一个门徒都是加利利人。那么在这些加利利人呢，在人看来好像在素质上面、文化上面各方面水平不是很高的啊，但是呢，这些加利利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升天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耶稣升天，而且他们接受了一个使命，接受了使命。他说：“你们为什么定睛望天呢？这个被接升天的耶稣，你看他怎么样去呢？还要怎么回来？而且呢，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扩展到全地。”扩展到全地，那么门徒们确实是这样做了。我们看《使徒行传》啊，那些记录呢，你就知道门徒当时心里火热，大家在楼房上面啊，整夜祷告，白天守候，大家在一起查经啊，每个人心里都火热的啊，去侍奉主啊，他们巴不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早一天能够传到世界。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些记载呢，就知道当时门徒这个初期教会那个热情啊，空前，是空前的。他这个财产变卖了，能够放在教会里，也是当时热情的一种激励嘛。觉得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不论怎么样，我们要没有别的心思去做别的事情了。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去为主效劳。我刚才讲是穿越穿望向后啊，就是我们用眼光来看耶稣基督升天，我们在这里能够在这里等候啊，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准备，做好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事情。耶稣基督给我们啊，生命里带来一个盼望，这是好的无比的。人生如果没有指望，一生有吃吃喝喝死就死了嘛，因为基督带来给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耶稣基督坚定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不论世界上面有什么发生，但是我们这个盼望是永不消失的。我们经常读到这个诗篇那句话说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啊。这句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说，环境无论怎么变化呢，我们的上帝是执掌环境的主，他坐在那里，不管你洪水怎么泛滥，耶和华总是掌握一切的。当然，这句话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心中有这份安宁，你有这么一个盼望， 不单是耶和华作者为王，是因为你已经在方舟里，你在方舟里。如果你今天不在方舟里，那耶和华作者为王跟你也没有关系。这个环境还是能够颠，这个环境能够颠覆你的生命的，啊，那你的指望呢？还是没有灵魂的锚，还是没有地方可以抛的。灵魂的锚要抛在那个至圣所，也就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牢牢把握它了，那我们这个指望就坚定了。所以现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呢，这个盼望是在我们心中长存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今天存着这个盼望呢，去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永嘉哈，大家看到这个中国这个风景区啊，我们浙江呢有两个比较著名的风景哈，一个是雁荡山，一个是南溪江。南溪江呢，其实以前都是山区了，现在也是山区啊，不过现在开发着风景区。这个南溪江也是很贫穷的一个地方。有一件真实的事情啊，这个真实的事情呢，是在解放战争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有些人都当兵的，在国民党里当兵的，他撤离这个地方呢，要到台湾去。这个有一个青年人。结婚了，他被抓了，这个参军抓了壮丁。那么他结婚不久，他的妻子呢和他分别的时候呢，看着他是被人带走的。我说这个农村里的女人呢，她没有别的，她只有想相信那句话，她的丈夫说我很快就会回来，这样讲。那结婚不久的这个女人呢，就她丈夫离开以后呢，她一直在那里就等候，一直在那里等候。她每天站在那个门槛上，她就知道门槛啊，以前我们现在这个门不知道有没有门槛哦，你皇宫里的门槛很高啊，大户人家的门槛会低一点。普通老百姓的门槛呢会再低一点啊，这个门槛呢就说明你的身份啊，这个她每天站在那个大门的门槛上面，望着她丈夫离去的那条路上去看啊，她在等，在等嘛啊，相望参望啊，参望，每天看，她没有一天。没有一天不看，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最后没有等回来，啊，没有等回来，结果把这个门槛呢，这个木头啊，拉他的脚啊，这样每天站，每天站呢，啊，好像月亮一样弯下去，啊，这样弯弯的。后来这个地方，这个门槛。就是望夫墓，这个门槛叫望夫墓，站在这里看望她的丈夫回来，等他回来，但心情是很美好的。我想盼望的心情是很美好的，她下很着急又很美好，希望她丈夫能够，哦哟，我看他怎么去，能够怎么回来，哦，但是他回不来，啊，我们想这个耶稣基督不会，啊。耶稣基督不会，耶稣基督答应我们呢，他肯定会回来。这想起这个胡适啊，大文人胡适啊，他北大的校长嘛，是不是以前啊？这个他是有家庭的，这个后来一个女子啊，一个学生，爱上这个老师。这个胡适回去呢，和他的妻子讲这个事情，他妻子呢，眼泪汪汪，就摸这个脖子，意思要自杀。那胡适就把这个事情就 就搁置了，就没有成功。以后呢，胡适不是也去到台湾去了吗？他对这个年轻女子讲，他说你等等，我要回来的。结果这个女子呢，一直等到没有回来。他把自己的坟墓呢，就坐在胡适的那个家乡啊那条路旁啊，他死了又坐在路旁，希望那个胡适能够回来啊，经过他的坟墓，在这里守望。我想这些都是很感动人的东西啊。这个在这个盼望存在我们心里，我们所守望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升到天上去是驾着云去的啊。他呢，他要怎么回来？耶稣同门徒讲：“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耶稣对我们确定的应许。我们现在就是以工作，以福音事业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去推广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属灵的国度。我们做好这份工作，我们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这就是主道文里讲：“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一个盼望。还有，在启示录书里面讲，愿你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呐喊啊！我们在这里等候，有这么一份心思在为主效劳，有一个盼望是耶稣基督再来，这就是我们心中一个呐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说：“我必快来啊，我必快来。”所以有句话说，当耶稣基督在天上预备为我们预备住处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预备自己的心，也预备上帝属灵的国啊。你要耶稣基督在苦难这个蔓延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声叹息，像保罗讲啊，受造之物都叹息，都劳苦，都叹息，都劳苦。我们等候什么？我们有生灵出去骨质的人，骨质的人也在叹息，也在劳苦，也终在这里叹息，觉得主啊，你快来啊，你快来啊，希望你早点来，那、啊、让我们能够心，我们和你面对面，一切都过去。所以在这个主耶稣基督预备为我们预备住处的时候，我们在地上预备自己的心灵，预备耶稣基督属灵的国度能够扩展。耶稣基督今天为什么还没来？有因为这个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些人，还是耶稣基督要拯救的人，今天还没有相信福音。那我们要把这个主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啊，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也认识也得救。再讲第三点，穿云猎石。这四个字原来是讲人唱歌的声音很好，好好，是这个声音很响亮，这个唱的呢能够穿到这个天上的云，能够把这个石头都裂开哈，原来是用这样来用的。我想这句话呢，其实用在耶稣基督降临是最好，耶稣基督降临是最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说，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那边都召聚了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呢，讲到假基督假先知的时候呢，啊，也顺便有讲，啊，假基督假先知有各种方式方法 来叫人来相信他，也可能请一些异能来迷惑你。但是耶稣基督肯定一点，我显现的时候，我再来的时候，那种方式方法是任何的假基督假先知是不能仿造的。这意思，他来的时候全世界都能看见，不是说基督在那里基督在这里，有些邪教就是这样吗？把自己打扮成基督吗？说自己是救赎主吗？有些邪教就用冒基督的名来嘛，这些情况发生。但是耶稣说，无论哪一种哪个假基督假先知，他显现的方式方法只有耶稣基督是众目都看见他。从天这边到那边，闪电发出来，从东边到西边，这样呢，耶稣基督降临是大家都能够看见，而且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这个是在橄榄山上分离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嘛，允许的过，允许过的。耶稣就要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我想这个方式方法呢，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复临的时候一个特定的一个场面，地上万族都能够看见，万民万族都哀哭。感谢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义人都要复活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那些艺人呢，不管从杨当到最后一个人，时间观念在他们心中都是没有了，死人没有时间观念，反正一离开世界就是起来的时刻离开世界就是复活的时刻。那么大家在盼望中等待的这位耶稣基督呢终于来了那么人保罗说我们都要改变，我们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我们这个身体原来是被受死亡捆绑的，受自然界某些规律所约束的，今天我们变成一个不死的身体我们呢会瞬间之间一切疾病啊什么状态都去了，我们是一个复活的人，是一个有永生的人，这样我们在空中和耶稣基督相遇。这是被提到空中和耶稣基督相遇。耶稣基督脚还没有站在地球上他还没有接触这个地球他呢就是空中把我们接走。到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呢，经常有句话，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下北挪移，一半下南挪移。这是描述耶稣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他要脚在站在这橄榄山上，这个分离的山我们在这个比特山上去等去思念耶稣，耶稣基督和我们分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讲的？我们在这里等，我们心灵中的比特山就是你的盼望你的盼望在记住耶稣基督和我们分离的时候那个话，我们也知道我们心中要每天想着耶稣基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个话。我们今天在这里思念，把我们这个思想情绪我们向主倾诉，向主讲。有时候诗歌是探视之情这是探视之情呢，他说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以后，我心里就有个空缺。是耶稣基督和我们分开以后，我们心里就有一个空缺，我们希望耶稣基督和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面对面， 有时候诗歌说面对面见我的救主啊，面对面见我的救主。那我们说我们和主面对面，那个时候啊，我们是何等快乐。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是生灵、心灵、身体，我们全人都蒙救赎。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过去了啊，经上说成了，都成了，什么事情都成功了。启示录书里面最后一句话说都成了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成全在我们中间。你主祝福大家，我们在主里面有个美好的思念啊，有个美好的盼望，是我们在心灵身体在主里面都能够得平安。你主祝福我们。